既能上中还能上市，东交道家冲刺 IPO， 这个按摩第一股能不能来呢？听说24小时随叫随到的东交道家要 IPO 了，有人笑称既能上中还能上市，按摩这个庞大的销金库历来是人尽皆知，但是都绝口不提，隐秘而暧昧，它还能上市吗？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它真的能拖到众目睽睽的聚光灯下接受 IPO 那么严苛的放大镜的扫描吗？2024年4月18号，东交道家的创始人汤帆在重庆首届 O2O 行业大会上表示，到23年底，东交道家完成了部分 IPO 的规划、实施和合规准备，并声称东交道家的上市中介机构是第一梯队的品牌和团队，为他的 IPO 准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融资 PPT 上写着，这是一家专业绿色互联网加的大健康服务专家，秉承用科技传递健康的战略愿景，践行打造新型灵活就业加创业平台的经营理念，要构造互联网加大健康平台，以高端商务旅游人士为核心客户，以一线、新一线以及省会、二线城市为重点布局，建立全国性的服务网络。一提到东交道家呢，它离不开几个标签，什么电梯广告了、漂亮的女技师了、24小时随叫随到了、不得拒绝40公里半径以内的接单了等等。然而老话说得好，懂得都懂，东交道家是清一色的女技师，上门按摩的私密又暧昧，实在是当今时代寂寞夜晚的最好陪伴呢。在女技师上门按摩这个几个字背后，作为一家 O2O 的服务平台，东交道家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在22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开通了运营中心，拥有1000万以上的注册用户和 2.5 万名以上的签约技师。在一年之前，东交道家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另类的别称，被人称之为朋友圈鉴黄号。据说早在2021年11月，武汉一个小区的居民楼因为电梯广告引人遐想，所以有住户投诉做了大量电梯广告的东交道家。然后他的省电视台湖北经视还对此进行了报道。那个时候上门按摩还是非常新鲜的，网络平台非常少见这一类的报道。在此后的两年之内，东交道家的上门按摩模式开始被复制，相似的平台也开始成长起来，类似于你悦道家、网悦道家等等的上门按摩平台，上门按摩平台占领了各大城市的电梯广告位。这些道家按摩的品牌广告内容大同小异，主打健康正规的24小时上门服务，展示的则是这些平台上优秀技师的高颜值，多数都是面容姣好、身材曼妙的女性。2023年一则东交道家公众号鉴黄的文章挂进了朋友圈，把东交道家一度推上风口浪尖。他说，点击东交道家的朋友圈可以看到有多少个好友关注，然后再点进去可以看到这些好友关注的其他公众号，由此可以层层推导出哪些公众号是涉黄的，于是有了鉴黄号的攻略。在小红书上，东交道家则在每个入驻城市都开出了自媒体账号。在去年，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主要是以当地技师的街头采访、模拟上门按摩的情况为主，多为男性视角和女技师进行的对话。在这些广告宣传视频里面，并没有特意的表现推拿手法的专业性啊，反倒充斥着技师和客户的闲谈。比如说，你什么星座，有没有男朋友，小姐姐你看起来好年轻，这类的。最近如果你再点开这些账号，会发现部分账号发布的视频内容开始转向以女性视角和女技师在按摩间隙讨论情感话题为主，但是在脚本设计中仍旧还是话题围绕男性进行。在今年315期间，东交道家因为涉黄问题被媒体点名，对此东交道家回应是，自己是一家正规的平台，技师经过统一的培训，不允许做违反平台规定的事，将会对涉事技师进行严肃处理。自成立以来，在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的殷切关照之下，东交道家的广告经过了4次改版，技师的称呼也改成了理疗师，甚至请来了乒乓球世界冠军 张莹莹作为其品牌代言人，主要是为了突出她按摩服务的健康底色。那么这里我要说了，理疗师是要拥有健康康复理疗技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是能够运用针灸刮痧、推拿点穴、拔罐热疗、耳穴诊治、反射疗法、心理疗法、饮食疗法等等，为顾客防治疾病、保健身体的。所以理疗师是对康复理疗和康复理疗技术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称呼。最最重要的是，理疗师是要有证的，发证机构是中国职业教育认证中心，经过职业技能鉴定认证考试合格的人能够颁发中国国家培训网的中医康复理疗师证书。东交道家的 2.5 万名技师真的都是理疗师吗？真的都是持证上岗的吗？一方面，东交道家仍然在频繁质证，它是一个正规专业安全的 O2O 平台，以此摘下网友的所谓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东交道家确实踩中了相当多的用户的需求，赚的是盆满钵满。媒体报道2023年东交道家的项目交易金额 GMV 是 21.5 亿元，同比增长了 150%， 实现订单量达到了1000万单，同比增长 130%， 平台的用户突破1000万大关，同比增长 67%， 入驻的商户达到3万家，商户数增长 110%。 按照 10% 的最低的平台的提点比例来估算，到2023年这 21.5 亿元的 GMV 按摩成交总额，其中至少有 2.15 亿元是要完全归属于东交道家的，这个相当于是它的年度毛利。如果平台的分成比例达到 40%， 那就是 8.6 亿元的毛利润，甚至是净收入啊。有的媒体传播说，东交道家预计2024年每营收是38亿，2025年营收是65亿，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对于平台而言呢，它的营收并不等于是它的 GMV。比如说我们抖音的主播直播带货的成交金额，如果把这个当做 GMV 的话，那么属于抖音部分的分成才是抖音的营收，所以它的分成也只是占 GMV 的很小的比例。当然眼下抖音平台的 GMV 是天量数字，所以分成尽管比例低，但是分成的绝对数仍然很大，抖音才赚得盆满钵满。东交道家已如是，它的年度广告费、运营费这些呢，应该是一个每年相对固定的数字，比如说假设是20亿元，那么 21.5 亿元的 GMV 只要分成比例达到 10%， 它就能盈亏平衡。如果分成比例达到 40%， 它分到的 8.6 亿元减去它2亿的运营费用之后剩下了 6.6 亿，那是东交道家赚到的真金白银啊。东交道家是个平台公司，真正的管理总部其实应该没有多少人，它的主要开支除了运营管理的这些人员成本之外，那就是运营推广费用了。这个费用在年度看来一般是固定的，然而高收入的诱惑和媒体传播带来的妹子加盟却是一直不断增加的，这个是东交道家的数字杠杆。目前据说东交的融资估值是35亿元，对外的融资金额呢是5000万元以上，预计的投资回报期是3到4年。投资人的退出路径呢，第一是上市退出。东交道家号称获得多家券商认可，上市成功的概率相当高，而且已经完成了 VIE 的离岸架构的搭建，像大名鼎鼎的京度、普华永道、中金等机构都已经进场，预计2023年完成股改，2027年港交所 IPO， 合理的市值将会突破百亿港元。第二呢，是上市之前推出，也就是在后续的 pre-IPO 的时候要再次引进战略投资人，在引进战投的时候，前一轮的投资人可以把股权转让给新的战略投资机构，让他们接盘，实现上市之前我就先退出。在一些人看来，东交道家的上门按摩的形式既以零工的方式解决了女性群体的就业问题，也确实满足了一些人群的按摩需求。东交和技师之间属于灵活就业的合作关系，技师每完成一单，东交就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而技师挣多少则要看他的个人能力。他的某些员工此前呢也在接受媒体的采访，这个时候他透露说，东交道家是每半个月就结账一次， 每月15日打款到机师的银行卡。如果当月的按摩收入不足6500元的，机师只能分 50%。超过6500的，机师能达到分成能达到 55%。在超过9500元以上的，机师能分 60%。超过14500以上的，技师能拿大头 80%。 而新的人刚进这个行业的新手有新手期，在新手的15天之内接单能拿到从成交总额的 70%， 而新手期过了之后就会正常的抽成。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比例分成比例啊，是远远超过之前我说的 10%， 甚至远远超过 40% 的。到今天，东郊道家号称有 2.5 万名以上的签约技师。如果2024年它的营收要达到38亿元的目标营收，那么平均每位技师呢需要创造15万的年收益，也就是说每月要创造 1.26 万的月收益。按照250元的客单价，平均客单价来看，每位技师每月需要接单50次，也就是一个月工作25天，剩下的5天后的6天休息，那刚好能保证每天这个分到每天刚好是每天接单两次，这还是可以完成的啊。那些点了东郊道家的单的宅男，在等待上门的过程之中，这个等待就有点像等待未知圣诞礼物的孩子，有种开盲盒的感觉。某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在东郊道家的上门按摩体验，他说图片上是个漂亮的小姐姐，可是实际上门来的却是一个40多岁的阿姨，穿着图片和工作服，还带了一次性床单。不出门即可享受按摩服务，对于一些按摩爱好者来说值得尝试。然而需要承认的是，在按摩爱好者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些打着按摩的幌子下单但是别有他图的消费者。如果东郊道家是一个纯粹的仅做上门按摩的平台，那自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但是它的广告宣传的内容确实有着打擦边球引人遐想之嫌。这样的宣传方式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的可乘之机，平台成功引流了，却在女性员工的人身安全保障方面起了负面作用，也完全和他所宣传的为女性就业群体发声相悖。东郊道家要上市，那就必须要摘掉涉黄的帽子。曾经因多次涉黄而遭受行政处罚的花房集团，也就是旗下有花椒直播和六间房的那家集团公司，他的招股说明书上面曾经写过，主播不当行为以及不当内容可能会对品牌形象、业务和经营业绩有不利影响，由于难以及时管控其行为，因此个人或群体可能滥用平台从事包括不道德、不适当、冒犯、欺诈或者非法的活动，用户和主播可能会在平台上做出被中国法律法规视为非法的言语或行动，这是它的风险提示。花房集团两次在港交所冲击 IPO 均以失败告终，第三次终于在2022年的12月成功上市，但是上市不到4个月，花房集团就被宣布停牌，它的财报也延迟发布，至今尚未复牌。所以只要有涉黄嫌疑，市场就难以对这家公司产生信赖，资本呢也不会真正的长期投入。如今花房集团这个从花房到东郊道家，它主体变成了东郊道家，无非是技师代替了主播，这个成为了当下东郊道家最佳的风险因素。从东郊道家这个平台层面来看，它多次修改宣传文案，下架技师的性感图片，还上线举报的通道，都是在试图降低风险。然而平台从规则上对技师的行为约束仅仅是一方面，这个上门按摩本身就具备的服务属性，它决定了东郊道家想要完全规避风险是不容易的。与此同时，东郊道家的技师在专业上也颇为存在争议，他的 HR 曾经对媒体透露，他目前不招男技师，也不收零基础的女生，但如果一些年轻漂亮、情商高、非常想从事这个行业的新手女性，他也会收。在关于东郊道家的数百条投诉中，最多出现的关键词除了虚假宣传之外，那就是不按规定服务、 例如服务不够专业，服务时长不够，这都成为了被诟病的原因。上门按摩本来就是个强需求生意，它跟足浴、洗浴甚至家政保洁一样，几乎可以称之为刚需。这本是一门现金流超好的隐秘的生意，我真搞不懂东郊道家的股东出去上市的真实目的，为什么要去上市呢？闷声大发财不是更好吗？还是说他有什么不得已的亏空饥荒，需要通过上市这样的一个财富暴涨、市值暴增才能得以解决呢？上市的严格规范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都是要脱一层皮的，远远不止把技师改成理疗师这种低级的包装。作为一个近几年才兴起的商业模式，上门按摩还需要有太多的标准化、规范化的空间。最后呢，我想问问大家的观点，你支持东郊道家吗？你觉得当下的资本市场会包容这样一条有暴雷隐患的赛道吗？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观点。